现在应该没问题了。OK，弟兄姐妹晚上好，国内的弟兄姐妹们新年好我们今天呢，刚才祷告一样说的是很特殊的一个时间，我们今天要结束我们创世纪的查经我们创世纪的查经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是我们在2019年12月份开始的。可能是在12月初开始的，所以到今天查完，我们基本上是用了，正好2年零1个月的这个时间。2年零1个月呢，我大概算了一下，我们一般是每个月，就是每4次里面有1次是分享，3次是这个讲道，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不聚会，所以我们大概讲了有80讲左右，把这个创世纪给查完了。那今天我们就会去专注先查完创世纪最后的这个部分，15到26节，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会给我们创世纪的学习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先，对，在看今天的这经文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简单的上次的内容的回顾。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是，雅各死后的葬礼，还有之后按着雅各的遗嘱把他的遗体送回迦南地的这个事情。在上一次讲的经文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一个是埃及人为着雅各之死所举行的这个隆重的葬礼，他们为雅各哀哭了70天呐，等等，还有很多说有很多的仪式。除了体现约瑟在埃及的身份尊贵之外，我想圣经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在生死问题上与世人他有一个很不同的看法。埃及人他又是停尸40天，香薰，然后又是痛哭70天，这套隆重又复杂的葬礼仪式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他们的人生是没有信心、没有复活盼望的。基督徒的葬礼往往是不太一样的。基督徒葬礼上也有痛苦，但是对有复活盼望的人来说，这样的痛苦更多的是活着的人对在世上短暂的和死去的弟兄姐妹分离的痛苦，但是更多的是对弟兄姐妹已经安息主怀的一种感恩，和对自己将来还要在主内与他再次相见的这样的盼望。这是真正有复活的信心之人才会有的盼望。所以，基督徒的葬礼上的这个氛围会很不一样。当然，我们也承认，应该我们知道约瑟在埃及的确有极高的声望，还有非常荣耀神的见证。这种繁杂的葬礼仪式也是对这样的见证的认可。那我们自己教会也有各种各样的仪式。我们比如说有圣餐呐，我们在这个聚会结束之后，我们会念使徒信经啊，我们也参加基督徒的葬礼，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反仪式这件事情，而是我们要不停地提醒自己，这些仪式它所指的是什么，它们是什么东西的兆头，我们一定总是要定睛能看到仪式所真正指代的那个真正的盼望，而不要把仪式本身当做盼望。就比如说我们自己每周的这个圣餐仪式。之前我们还在华府教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圣餐是每个月一次圣餐，很多其他地方教会也有每周一次的，也有每个月一次的。那圣经上对于圣餐这个频率，应该多久有一次圣餐，并没有教导。甚至早期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每天都是要聚会掰饼的，每天都有圣餐。那圣经上面对圣餐有的教导是什么呢？有的就是每次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们会念的那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里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杯呢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然后，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段经文呢，他就给出了我们执行圣餐仪式，并且理解我们所做这个事儿的意义所需要的这个最主要的指导。耶稣掰开他的饼，掰饼代表着他身体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打破，这杯呢代表他为我们所流出的血，这个宝血是密封了我们和他之间的这个契约的。所以，我们每次遵守圣餐条例的时候，我们是纪念他们为我们所做、为我所做的一切，也是省察自己的内心，也向观看及参加这个圣餐仪式所有的人，把这些东西全都能够表明出来。那我们知道圣餐是做什么的了，那我们应该多频繁的去做这件事情呢？那这个问题就好像问一个人说，一个基督徒一天应该祷告多少次一样。那祷告的频率当然是跟你自己跟个人主之间的关系有关系。只要你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应该把大事小事交托在主手里面，圣经对于祷告的频率没有要求。 圣经反倒是讽刺那些做虚假的又长又多的祷告的那些法利赛人。圣餐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圣餐这件事情要看每一个教会的具体情况。那我们自己教会每个星期有一次聚会，我们就每个星期都去纪念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每个星期都去审查我们的罪，每个星期都向所有参加的人去显明主和我所立的这个圣约，明白这个意识背后，这个仪式背后的真正的这个预表，那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明白这个意思，比我们到底用什么频率去做这件事情更重要。而且明白它这个预表真正意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保证我们不会在仪式上面使错劲儿。比如我们现在都知道圣餐是很重要的仪式，那有人说，既然它这么重要，不如我们用最好的葡萄酒来做圣餐。我们给每个人发的时候都用银杯子，分圣餐的时候这个掰饼给每个人掰的要一模一样大，等等的，这些就都是使错劲儿了。就银杯子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恰好有人有奉献出来给主当圣礼用，这个当然也是很好的，是值得纪念的。但是我们要明白，更华丽、更繁复的仪式，并不等于更好的纪念。并不是更好的纪念主钉十字架，更好的提醒人们去省察自己的罪，更明白仪式的真正含义，可以让我们在组织预备这些仪式的时候，把力气用在真正合神心意的地方。然后上次讲到的另外一个点呢，就是雅各他虽然在埃及度过了可能是他人生当中最富足的年月，但是他在死后仍然让自己的后代立誓把他送回迦南那个地方去埋葬。雅各的儿子们也的确尊重他们父亲的旨意去办了。这个地方的关键呢，就是雅各他一直知道自己在埃及只是寄居的客旅，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归属是神给他的那块应许的那个迦南地。神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世只是寄居的客旅，而我们真正的归属是神给我们应许的将来的这个天国。所以这个应许是导致我们前面说的基督徒生死观和人格很不同的最根本的原因。两周之前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这个回应诗歌我非常喜欢。最近几次祷告的时候，我总是点这首歌，叫《因着信》。这个歌里面的这个歌词呢，其中有一句是说，叫这个凭信得着你应许，一生有蒙福的确据，凭信深知在世上只是客旅，有天一定能回家去。就这段歌词，我每次唱的时候都觉得很感动。这种回家的渴望是我们信心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为神的真理殉道的殉道者们，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崇高的人格和勇气，而是因为他们深信神应许他们将来那个与神同在无比美好的永生。众圣徒，所以除了约翰还有卖主的这个犹大，其他人都是为主殉道，神也是要让我们去效法这些人。这个是简单的对于我们上次讲的内容的一个回顾。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查经。今天内容查经的经文分为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约瑟的众兄弟，在雅各死后再次向约瑟求情。第二个部分呢是约瑟他自己死亡之后的这个安排。哎，有点回音。好，现在好了，OK。所以我们先请弟兄姐妹帮忙把这个经文读一下，两个部分，先读从第15到第21节，我看一下，随便找个弟兄姐妹看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蓉蓉能不能
读
帮我
吧。
们？啊，行，Jessica 也可以。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职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好，感谢主。然后我们第二个部分的经文是从第22节一直读到26节，然后看蓉蓉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这一部分。 如果容不能，我们那个往下，
可以，不好意思，刚才那个，我这边鼠标也对不太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
好，感谢主。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查的《创世纪》的最后一部分，15到26节经文。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的内容。就是约瑟的众兄弟再次的祈求约瑟的原谅这件事情。有一个很严厉的牧师，他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一句所罗门在箴言里面说到的话。这句话记载在箴言的28章第1节，这个话听上去很 mean 啊，叫"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那下一句是"义人却壮胆像狮子"，但是他说这些约瑟的哥哥们呢，就是"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回到这个经文里面，他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约瑟在之前已经明明白白的说过，就约瑟的哥哥在之前已经认过罪了，在他们从埃及提粮那一次，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他们在与约瑟相认的时候，他们在约瑟面前痛哭认罪，约瑟在那个时候也已经原谅了他们。然后，但是呢，在我们看到在雅各死后，约瑟的哥哥们又心里面特别不安了，又跑到约瑟面前说，求你再饶恕我们的这个过犯，而且还说这个父亲呢。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从前你哥哥对你不好，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这个我们能看到，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他们之前得罪约瑟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他们逃不出去的一个恐惧的阴影，他们心里面还是不踏实，他们担心呢，约瑟之前对他们的原谅是看在他们父亲的面子上，现在雅各死了。他们过往的这个罪就又追上了他们，他们心里就又开始不安，所以他们再次找到约瑟，祈求他原谅他们之前所犯的这个过犯。他们这样的担心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之前他们自己的父亲雅各，他亲自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年雅各把以扫的长子的这个名分骗走的时候，以扫恨得他牙痒痒。但是以扫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始着手准备去杀雅各呢？是等他们的这个父亲以撒去世之后，以扫才去，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一种情感啊。就是以扫虽然是很恨雅各，但是以扫也爱他的父亲以撒，他也知道如果自己父亲在世的时候杀了雅各，父亲一定悲伤，所以他等到父亲去世的时候才开始动手。约瑟的哥哥们害怕的就是这个情况，他们担心约瑟也是一样，看在父亲的面子上面原谅他们，所以到他面前说了这样的一席话。有人觉得他哥哥们说的这番话可能是假的，就是雅各他其实并没有说过这些话，是他们为了继续让约瑟看在他们父亲的面子上原谅他们编出来的话。因为有些人觉得雅各要是真的有这个意思，干嘛不临终之前直接跟约瑟说呢？他要是真的担心自己死后约瑟可能回去继续找自己哥哥的麻烦，他自己跟约瑟说这个效果不是更好吗？还要转弯让他的哥哥们传达这个意思干什么呢？所以有些人觉得这话可能是他哥哥们编的，还说约瑟听着这一席话之后哭了，是因为感慨他的哥哥们到现在都不明白神的宽恕。但是这个话的是不是编的这件事情呢，还不是这段经文的关键。这段经文的关键是要让约瑟的哥哥和约瑟这一来一回，说明神永恒的救赎。约瑟的哥哥，对约瑟的饶恕的理解是错误的。在此刻，他们不明白约瑟对他们的这个白白的恩典，不认识约瑟到底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了迫使要约瑟的这个怜悯不至于中断，他们就再次战战兢兢到约瑟面前去求他。他们不明白的要义，恰恰也就是改革宗恩典教义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一个人的得救，一个人得赦免，和这个人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的无条件的拣选，你只是白白的得到了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神永远的怜悯，神自己的慈爱，神他对他自己儿女那种白白赐恩典的态度所致。对于我们罪人来说，接受神如此大的恩典，是跟我们的自然本性完全相反的事情。神的这个怜悯和他的这个大爱，完全不依赖我们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单单是出于他的美意。他的这个怜悯也不是我们可以凭我们自己任何的行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摆上的任何东西去赢得的，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智慧，不是靠我们的寻求，也不是靠我们的意志，我们就是无法靠我们自己得到，当然也无法靠我们自己，也不会被我们自己丢失掉，不会因为我们缺少毅力、智慧或者能力给失去。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约瑟对他哥哥们的这个饶恕所体现出来的一个特点。约瑟对他们哥哥的这个赦免，跟他哥哥们没有关系，是约瑟自己白白的给他们，约瑟自己就已经饶恕了他们。约瑟明白他的哥哥们在之前所犯的这个事情是神的旨意。在这段他的回应里面说，我们之前已经反复的提到过这句话很多次了，就是他清楚的看到说，你哥哥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说的就是他虽然被卖到埃及为奴，虽然被降卑到如此之地，看上去像是他哥哥们一手造成的，但是他在这个其中看到，这是神要保全以色列一家人，他的手在做工。所以他不觉得在他哥哥这件事情上面，他不是因为他约瑟有一个宏高的理想，不是因为他哥哥们在他面前有诚恳的认罪的这个态度，因为你们如此诚恳，那好吧，我就原谅你，并不是因为这样，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神的这个计划本身，所以这个原谅跟他哥哥们自己本身原是没有关系的。很多年前呢，这个我们还在华府教会的时候，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经历。之前我们在华府教会的时候，有一次呢，我跟阮哥一起去另外一个地方做福音分享，当时还是坐一架小飞机过去的，可能是那个教会有点远，然后交通不是很方便，然后我们就坐一架小飞机飞过去。小飞机它起降嘛都比较颠簸，然后那个时候在飞机上就一直在祷告神，说哎，保守我们一路平安，就是因为很心里面很不太舒服。当时我刚信主没多久，还在跟神关系的这个蜜月期，神就是在我找工作这个事情上面给我一个祝福，很神奇的赐给我一个工作。我去那边分享的见证呢，也就是这个找工作的见证。当时我对这个见证是很兴奋的，在整个的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讲的都是我如何在神的帮助下神奇的找到了一份本来我应该找不着的工作。在分享完以后呢，有一个那个教会的老姐妹就是找到我跟我聊天，然后我记得很清楚，他在跟我聊天，也就是我分享那天，他先生刚刚去世，然后他还说他先生有几件西装，现在去世了也用不着了，说就可以送给我。我当时也很开心，就收下了。然后当时也是个穷学生嘛，后来还在他西装口袋里面找着了他们2周之前主日的单张。我就猜想他先生是在去世之前的那个主日一直都没落下，还是一直的去参加教会的这个敬拜。不过这都是后话了。他找到那个老姐妹找到跟我说的话，我大多数都不记得了，就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问我说，就是说神赐给你这个工作，这个见证是很好的。他说可是说将来如果有一次神没有把工作或者别的你想要的东西赐给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能给神做见证吗？他就是要提醒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神做见证应该是关于神的，不是关于我的。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诗篇119篇，我们不会读这章啊，这章拥有179节。在这个这么长的一首赞美诗里面，这反复提到的都是你的话、你的律法、你的典章、你的见证、你的圣言，都是关于神的，都不是关于人的。而这个主题它也贯穿圣经的始终。从这一节经文当中，约瑟的哥哥不明白的是，从神而来的饶恕和爱是永恒的。在经文里面，这个饶恕和爱表面上是从约瑟而来的，但实际上是从神来的。约瑟自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才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他知道这个饶恕不是从他而来的，是从神来的。意思说你们得罪的是神，饶恕你们过犯的也是神。要说出这句话是很不容易的，要说出来 我岂能代替神？这句话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约瑟自己确确实实是被他的哥哥卖了，他按理说是确确实实被他的哥哥们得罪了，但是就是因为约瑟自己的信心，还有他通过这个信心能看到神的作为，而且更关键的一点，他自己在这个时候能够谦卑，他不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当做首要的判断标准，他知道这个经历不是关乎于他自己。不是关乎于约瑟自己，而是关乎于神，所以他才能说出下面的这些话，就是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的回应上面，把自己被卖、自己受这么长时间委屈、被他哥哥们欺负的这个主观上的这个经历，被欺负、被坑害的经历和情感，全都剔除了。他的回应里面，你看不到任何一点这些。他知道这个事情不在乎于他，被卖到埃及只是表面上他和他哥哥们之间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是神的大手在保全以色列一家。这个是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做出的回应，因为你只有有信心，你才能看到神的这个计划，你才能在回应像哥哥这样的这个祈求的时候，不把自己的精力放进你的回应里面，而是说我岂能替代神呢？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这个作为，而对我们而言，对我们自己而言，这个故事还有喝口水啊。对我们而言，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除了与神的见证是关乎神的，不是关乎我们自己的以外，我们还应该能看到神对我们自己过犯的饶恕，神对我们自己的爱，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应该也是像约瑟原谅他的哥哥们一样。如果说约瑟爱他们的哥哥是这样，让他可以在为哥哥们曾经试图谋害自己，但是仍然能够原谅他们，那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更甚于此。因为耶稣确确实实的是被谋害了，被钉十字架了，而且是为我们而钉的。我们之前讲到圣餐的时候，我们说到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干犯耶稣基督了。这是为什么我们每次掰饼吃圣餐之前要省察自己的罪，我们每当犯罪的时候，就是因着自己的罪又干犯耶稣基督了，但是他对我们的爱仍然持久不变。约瑟爱他哥哥没有因为他父亲的去世去改变，耶稣对我们的爱也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改变，而且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值得被爱，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多坚强的意志、多高尚的品德，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单纯就是从神的恩典而来。所以保罗在，我看我有没有把这段经文打出来啊？保罗在提多书里面第3章3到7节里面写到这样的一段，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之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们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不是因着靠着我们所做的，而是神的怜悯。一个基督徒的平安，若不是来自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之功，并且是单单来自于基督，那他在胆怯、害怕、缺乏确据把握的这个路上，就会越走越远。就好像还不明白救恩的约瑟的哥哥们一样，这个时候就想到那句话：为什么恶人就算没有人追赶，也到处逃跑呢？这是所罗门那句话。现在想想真的蛮有意思，我之前没有注意过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因为恶人心里面就是像一个没有这样得救确据的人一样，胆怯惧怕，缺乏确据，没有把握。一个人在这样没有信心，而且他得救的指望不是来自基督的时候，一切他其他所依靠之物都是必将朽坏衰残的。比如说约瑟的哥哥们，他们之前想他们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雅各的情面啊，但是雅各死了之后，雅各的情面就没有了呀。所以他们就这样，就是会像所罗门所说的那样，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唯有耶稣基督是永恒，所以你只有靠他才能得到永恒的这个平安喜乐。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查的这个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约瑟他哥哥们再次向雅各祈求原谅，然后雅各重点当然不在这个地方，重点在雅各的这个回应上面。重点雅各的回应给我们启示了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神饶恕我们的过犯，有一样的这个特点，就是不是因为我们，也不因着其他任何的这个事情而改变，是单从他的恩典而来，而且这个饶恕和这个恩典是永恒的。然后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第二个部分，就是约瑟的棺椁停在埃及。其实，然后最后他当然也让他的子孙启示说，将来要回到迦南。在把自己的骸骨运回迦南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多次了。他跟雅各回到这个雅各要让自己的骸骨运回迦南一样，这个地方就说明约瑟跟雅各一样，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而且约瑟，你可以说从他身上能看到更大的信心。因为雅各好歹在迦南地也算是过了好长时间，约瑟十几岁就被卖到埃及，然后他在埃及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从他被降到最低，还有升到最高，到他临终的时候都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对他来说，埃及可能更像一个故乡。但是他最后仍然告诉他的孩子们说，他的子孙说，要把我的骸骨送回迦南。这个地方是同一个道理，就是说，要你牢记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这个也是神要提醒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在世是做寄居的和客旅。所以这个地方呢，唯一有一点跟雅各不太一样的，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立刻发生？因为雅各的事情，雅各他死后，他的骸骨除了那些复杂的仪式之外，基本上就是他死了之后，然后就举行仪式，就把他送回这个迦南地了。但是呢，约瑟的这个骸骨一直到350多年以后，到出埃及的时候，才被摩西带回迦南地。为什么没有立刻就把他的骸骨送回去而是让他的骸骨停在埃及？这是整个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就是约瑟的这个骸骨最后停在了埃及。可能是因为约瑟他知道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的那句话，就是你的后代要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这是创世纪15章的时候，老早之前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也有可能是因为约瑟临死之前的时候，以色列一家他才在埃及才刚刚开始壮大。之前我们查经的时候知道，以色列一家下到埃及的时候，家里一共有多少个人？不算儿妇呢，是70个人。当然，我们也讲了，斯提凡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是75个人，这是因为其实是一文多数了5个人算进去，这些我们之前都讲过详细的。总之就是，不算儿妇的男丁一共大概就这么多，也有女儿，大概就是70个人。那加上他们的儿妇，加上就可能这一个家子一共总共也就200来人左右吧。但是359年，约瑟死后359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少人逃离埃及呢？那个时候成年男性有60万，然后算上儿妇呢，可能有200万人，是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这一切都始于最初那200人左右的那个家族。有可能是约瑟在临终的时候，他还看不到这个家族离开埃及的合适的时机。我们也相信，神也是要借着雅各、以色列一家在埃及的这段时间呢，因为他要应许以色列的这个后代要成为大族，200多个人很勉强算，肯应该是算不上是大族的200多个人不够多，所以神应该也是要借着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段时间，让他们可以繁荣，让他们的家族人数可以众多。当然，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也会在埃及被苦待。但是这一切应该是有神的计划在，因为要让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大族。所以在你还记得，我们还记得，他们被分到歌山地这个地方去牧羊。歌山地是埃及水草最丰美的一个地方，就是让他们在这么一个非常安稳、非常富足的地方，让他们的人口繁多，人丁兴旺。这个可能是神。
建明，那个你说话的时候有那个噪音，应该是话筒离嘴巴太近了，就是有噗噗的那个气流声挺响。
我把话筒往下移一下，现在好些吗？
哎，好多了，好了，
好。
好，谢谢。
所以可能是他约瑟也知道神的安排 晓得这个时候可能还不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又不想让他的后代忘了要回迦南这回事儿，所以他就可能吩咐说，你就把我的这个骸骨先停在埃及，但是又让后代起誓说，你将来一定要把我骸骨搬回到迦南去。我们知道，以约瑟他当时的这个地位，约瑟的这个骸骨应该是被好好的保存和供应的。那约瑟的骸骨就在停在埃及，他的这个骸骨可能在那个地方会朽坏，但是每当他的后代看到那个骸骨的时候，他就会想起来，哦，当年约瑟逼着我们起誓说一定要把我的骸骨送回埃及，送回迦南地区。所以约瑟他的骸骨在埃及会慢慢朽坏，但他代表的是一个不朽坏的一个盼望，就是以色列的后代看到他的骸骨的时候，就会想到有一天他们是要离开埃及地的，有一天神是带领他们会要去应许之地的，这就成了以色列人的这个盼望。而对我们而言，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跟约瑟的骸骨很像，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他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也给了我们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将来要回到天家，回到天父和我主耶稣基督身边，和众圣徒同聚，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盼望。纵然有时候我们在地上也享受喜乐，我们也享受主的恩典，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在歌山地也享受相当多年的物质丰富。他们我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当时有不少以色列人惦记埃及很丰富的这个物产，说有啊这各种各样的蔬菜吃啊，又有什么肉吃啊。他们在那个地方的确享受了很多物质上的丰富，但是终有一天神的时间到了，神的子民要前往神的应许之地，这个是神子民的一个命定。而就如同埃及人开始最后，刚开始以色列人去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繁荣发展，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埃及人就开始苦待以色列人了。我们之后再有机会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开始故意刁难那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做工的时候就是找茬，让他们就做不完。世界最后也会用类似的方法去苦待基督徒，可能会用更甚的方法去苦待基督徒。启示录里面说末世近的时候教会和圣徒都受极大的这个患难，但是呢不会灭绝。神在启示录里面显明了在末世的这个教会和圣徒得救的计划和样式，就好像约瑟临终之前让他的后代起誓的时候一样，所起的这个誓言就是一定要把骸骨运回迦南地。这个也显明了将来快400年以后，350多年以后，神如何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计划。但是相比约瑟后代而言，我们还是有更清楚的、更清晰的这个盼望的。我们有被启示下来的完整的救恩的计划，而且我们还有圣灵的帮助，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那些违背我们自己本性的那些事情。我们是更没有道理不满怀盼望等候我们主再来的日子的。所以眼下一切世界上有苦难也有享乐的这些时候，但是这些一切都不应该成为拦在我们和神之间，拦在我们和神所应许的那个天国之间的这个阻碍。所以在学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我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一起共勉，将来我们是要一起共同奔走天路，就好像以色列人将来是一起要离开埃及，要前往神的这个应许之地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天这个第二部分的内容。那这两部分内容其实都还蛮简短的，到最后剩了这两节，而且大部分的这个主要经义呢我们在之前的时候也反复的讲过了。所以今天剩下的时间呢，因为今天是我们查最后一次查创世纪，我们也做一下简短的一个创世纪的一个总结。我们花了2年1个月可能还多的这个时间去学创世纪。而且昨天在分享的时候也提到很神奇的一点，就是最近在其他各个地方我们看到有很多华人牧者都差不多在这个相同的这个时间都开始去查创世纪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学创世纪呢？我们学创世纪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我在这个地方列了3点。第一点呢是构建圣经世界观。我们经常讲三观碎裂，这三观说的呢就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然后这个三观呢它互相之间是有关系、有层级顺序的。世界观是最基础的， 世界观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看法和根本的这个观点，有的时候也叫宇宙观。基本问题就是物质啊、精神啊、思维存在这些东西的关系的这些问题。然后在你世界观的基础之上，才有价值观。价值观就是社会和个人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是什么样的，这些就叫价值观。在我们很容易理解，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里面，因为没有来世嘛，就只有今世，你就活在当下。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认识，所以价值追求也都是追求今世的成功，今世要繁荣，今世的自我实现，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啊，比较极端的一个体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认为这个优胜劣汰也存在于人类社会，要强者生存，要弱者灭亡，这个是天经地义啊，尤其是在一个只有今世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个是天经地义。还有一种是进步主义世界观，认为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步，一直到完美。在这样的世界观里面，人就更容易拥抱新秩序，更容易拥抱新技术等等。在佛教的世界观里面呢，有因果轮回这么个说法。人呢，说是在这个六道里面，根据自己的业障反复的这个轮回。那最好的情况就是你可以修到天神道，成为佛。那基于这个世界认知下的价值取向，自然也就变成了今世一切都不值得啊，努力要进入最高的轮回才是最好的、最高的这个价值。而人生观呢，就是人对人生的这个看法，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看到，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你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些东西，一切的这个建立都是建立在世界观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基础上面的。人生观就是基本问题是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嘛，这个东西也是由世界观和价值观共同决定的。这个世界要是只有今世，没有永世，没有轮回，没有永生，人死如灯灭。那追求今世的这个富足繁华，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人生观，而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个价值观和人生观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呢，新约里面有很多教导，我们一听感觉就很反人性啊，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它必然腐坏和灭亡，所以今世最大的目标呢，是跟随耶稣基督荣耀神的名。圣经还教导我们说，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的重要程度要高过人在世的所有其他关系，包括跟家人、跟父母、跟子女等等。这些教导如果不是建立在圣经的这个世界观里面，那这些教导就是，很让人听着觉得很空洞，很站不住脚的。圣经的世界观是什么呢？圣经的世界观简单而言，就是世界是神造的，人因为犯罪得罪了神，地也因为人的罪受了咒诅，然后神因着怜悯安排计划了一条可以让人得救、重新回到神面前的道路。这样的一个世界观的前提，是我们能够认识圣经里面所有其他关于人生价值观教导的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所以，圣经里面的第一卷经书，当你想认识神，或者是你因为什么机缘的巧合，第一次翻开圣经这本书的时候，神首先要启示给你的，就是真正的世界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圣经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也不仅仅是世界是神造的这么简单。我们不仅仅需要知道世界是怎么来的，要明白世界观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知道世界它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个世界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个世界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这些都是世界观里面所需要解决的基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神开始给你一一的解释。这些最底层的世界观认识，其实在方方面面上都影响着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不举特别具体的例子，但是就举一个稍微大概一些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之前在网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明天世界就毁灭了，那你会怎么度过你的一天？明天世界就毁灭了，这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里面，你非常清楚的知道世界明天就结束。当然，这还得跟无神论其他的就是结束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世界观联系在一起。那在这个问题下面，你会看到，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再继续选择去做你每天平常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有些人说我就买一张去哪哪的机票，因为我一直想去那个地方看看。有些人说那我就去找我最爱的一个人，跟他度过最后的一天。你看，我们对生活的安排，我们怎么安排我们自己去做什么事情，大事小事各种细节，是基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决定的。而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是如此的基本， 如此的重要，所有的无神论国家都在教育系统里面做文章，好让每个小孩从很小的时候就首先认识到，首先学习，首先脑子里面种下的是他们想要自己的国民所有的这个世界观。在中国是这个样子，在现在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在学校和教育系统里面，这些人把进化论当真理教授，而不指出这只是一种科学猜想。然后呢，又在各种地方滥用时间度量，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里面其实这个世界从诞生到现在只有大概不到5000年的时间，但是你在读现在教育系统里面的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章书籍的时候，你会看到几百万年、几十亿年、几亿年这种词儿到处随处都可见，而且每次出现的时候呢，他都不会告诉你这些年份是怎么推测出来的，推测出这些年份的科学假设是什么，以及这些假设有多可靠。这些东西原本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当冠以科学，尤其是这样的教育被冠以科学之名，要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它本身是需要有科学的严谨性在的。但是我们很容易能认识到一件问题，就是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教育系统，当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想要迫使你认识这样一个世界观的那些人，他们在说出几十亿年、几百万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都缺乏真正科学背后的严谨性和逻辑性，而且就是这样缺乏严谨性的教导，每每被当作真理出现，每每被当作这就是事实灌输给每个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能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场属灵征战。人的罪，人的罪性，本能的会让人要躲避神的面。你看，这个也是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学到的。创世纪里面，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树的果实之后，听到神叫他们的名字，他们就立刻躲避神的面。这个是犯罪之人的本能，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要立刻就要先躲避神的面。这从始祖犯罪一开始，这就是人罪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要躲避神的面。现在的世界如此努力的去教导背离神真道的这个世界观，最主要的这个动机，跟当时亚能和夏娃从神面前逃开是一样的。人的罪的本性要让人努力的、主动的去躲避神的面，所以神的这个真道是什么样的？我不管，我就是一定不能接受那个，除了那个以外，其他什么都行。所以，当进化论这样一个科学上的一个推论，我最多可以冠它以一个人类科学上面推测出来的一个假说之一。但是你会发现，进化论被教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跟你说这只是一个假说之一，人们都跟你说这就是真理，就是因为除了神启示的那一套，其他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接受。所以，我们自己知道人的这个罪性，人的这个罪性所产生的背离神的冲动，这些都是创世纪里面教导给我们的。我们就知道，无论自己我们是在自己的信心建立，还是在为主征战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自己都必须要能从最底层的逻辑去建立征战。这个最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世界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学习创世纪的第一个原因。我们要建立圣经的世界观，我们还需要能够了解圣经的世界观的真正的样子，以至于将来如果有人需要我们帮助，如果将来神使用我们去解答别人疑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派得上用场。然后第二个呢，这是第一个原因呢，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味道。第二个原因是源于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自己的信心里面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相信圣经整本是神启示的话语，我们相信神的全知全能，我们相信圣经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无误的，包括创造世界的这一个部分。然而，因为我们之前所说过的原因，就是世界观它是如此基础和底层的逻辑，它必然也是很激烈的属灵战场。甚至在基督教内部，有的人都愿意接受圣经中其他部分都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唯独在创世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想要妥协。所以才有了神导进化论等等一系列妥协真道的这些理论出来。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把这些理论的战场拱手就让给别人，我们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明白神所启示的创世过程是合理自洽的，以及无神论所谓的这个证据本身的谬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在明白这些道理之后，也可以让我们明白辨明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信徒信心的一个真伪。这件事情你想想是很有意思的。有的人说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圣经翻出来第一句话他就不相信，硬说这是诗歌题材，硬说这个创世纪的创世过程，他就不是他写的这样的。总之就是不相信是圣经上面所说的这个创世过程是真的，然后他还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能够看出来这个人信心的样式和模样。然后第三点呢，就是预览神的这个救恩计划。创世纪他给了我们一个神的救恩计划的一个鸟瞰图。创世纪的50章，它大概是这样的结构：前11章呢，讲到世界和人类历史的开始，它记载着4件非常主要的重大的事情，分别是世界和人类的创造，然后人的犯罪，然后大洪水，大洪水和大洪水随之而来的审判，然后还有巴别塔。这4件事情是要告诉我们这么几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世界观里面的几个主要问题：一、世界是怎么来的；二、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为什么会出了这个问题，还有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12章到最后一章呢，讲的是神在人类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然后呢，神的这个救恩计划通过以色列的这个民族来一点一点完成。然后，但是救恩最后是赐给万民的，神的应许是要亚伯拉罕，是要万民因亚伯拉罕得福。12章到50章呢，就主要围绕四个人物来展开，分别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在这几个人的故事里面呢，神就把救恩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样式？前面已经交代了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然后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人需要救恩这件事情，因为人得罪了这个神，然后被永远逐就被逐出了伊甸园，然后落在了死的这个手里面，所以人需要救恩。在后面这几个人的故事里面，12章到50章的故事里面呢，神就把救恩是什么样式，救恩的样式给了我们一个鸟瞰。神要让我们看到救恩的这个计划是在人类犯罪一开始就被神计划好的，而且救恩的道路是从旧约第一本书开始，一直到圣经最后都是同一条信心的道路，只是神在历史当中一点一点揭露这条救恩道路更多的细节，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被钉十字架之后死里复活，救恩的启示就完全了。救恩的启示就结束了。这里说的都是神预定的那一条救恩的道路，不像是有些人说的旧约和新约的神不一样啊，或者怎么着，或者旧约的人没有永生的盼望呀，没有完全的救恩呐，等等这些。神要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是同一条贯穿圣经从第一本书一直到最后的一条救恩的道路。而这个鸟瞰图是什么样子呢？创世纪3章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又回到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神在3章15节里面说这样的一句话，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地方，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基督。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啊，亚当是从泥土来的嘛，无父无母，然后夏娃是从亚当肋骨来的嘛。那只有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道成肉身，所以只有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基督的救恩计划从创世纪3章的那个时候，神就已经提前给预定出来了。当然，这一节经文我可以想象，在耶稣基督他真正到来之前会非常难理解什么叫女人的后裔啊，你单想肯定是想明白的。但是神到最后启示出来了，启示出来告诉你了，告诉你说这就是神救恩的计划，而且从一开始，从多开始呢？从人刚一犯罪就开始就计划好了，从亚当和夏娃刚犯罪那会儿就计划好了。而这样的预表还有很多，比如之后男人和女人因犯罪之后被赶出伊甸园，然后神宰杀了一个野兽，用它的皮遮盖了男人和女人的赤身露体。这个地方第一次引入了罪的公价是死亡，而且人的羞耻需要被神的恩典遮蔽，这两个概念。这个原则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才能完全的被实现，但是它是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始，到之后被宰杀的无数的生出的血，都是人在反复的践行这个原则，一直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最后的祭物被献上了。 最后的祭物被献上了，所有的债被一次的偿还了，然后耶稣基督也成为了我们的遮盖。我们讲他当了我们的罪，他的义就成了我们的义，我们才说主的义袍遮盖了我们的羞耻。而这个原则是从当年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之后，神用一个兽皮遮盖他们的羞耻开始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启示到当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不是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人的罪被神的恩典遮盖。从那个时候，这个原则就是一直一样的，从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就开始的。再比如，我们在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一家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多次的提到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在预表救恩的样式。我们讲过几个，给大家重新回顾一下。比如说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里面，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讲以撒他在被献的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青年人了，他是有能力从那个祭坛上面挣脱下来的，但是他没有，圣经里面记载他应该是顺服自己的意思，顺服自己父亲的意思被献上。那神在最后关头呢，用自己预备的这个被献为燔祭的羔羊代替了以撒。我们现在都明白了这些东西的预表是什么，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每一个都很 precisely 都很准确的在预表将来要来的那个献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是神他阻止了亚伯拉罕将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但是2000年之后神是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为全人类献上做赎罪祭了。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被献上了，耶稣也一样是顺服父的旨意。二是这个成就永生救恩的献祭啊，也不是人所能献上的，是神，得是神自己预备。你看亚伯拉罕他是准备献以撒，最后献上的不是以撒，最后献上的是神预备的那个羔羊。这个祭成就永生救恩的献祭不是人所能献上的，是要神自己预备的。耶稣基督是神给所有人自己预备的赎罪的这个羔羊。所以你看从圣经一开始，神所预备的拯救就是这个样式，他喜悦人的顺服，但是在救恩这件事情上，他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面前实在是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手。最后的祭物，最后能献上把作为我们自己最赎价的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能提供的任何东西，我们什么拿得出手都没有，最后的祭物是他自己准备给自己的。这就是罗马书8章32节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既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呢？然后还有讲到，我们讲到雅各梦见天梯，也是对将来救恩的预表。我们讲到约瑟的时候如何被自己的弟兄出卖，讲约瑟如何被卖到埃及，被降到最低最卑微，成为了一个拜异教的外邦人家的奴隶，到后来被升高成为一国之宰相，然后执手拯救以色列全家，包括我们今天查到经文里面说他如何原谅他的哥哥，这一切都是对将来救恩的样式，对救恩的这个要怎么样的到来是什么样的样子，这是都是预表，这都是要告诉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道路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耶稣基督也是被周围的同胞出卖嘛，也是被降到卑微嘛，也是以一个极其屈辱的方式被处死，后来也是被升高，父神把他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也之前还讲到过，说约瑟也是圣经当中不多的没有记载过任何过犯的人，不是说这个人他没有做过任何犯罪的事情，但是圣经就是没有记载过他任何的过犯，遥相呼应，耶稣是全然无罪，然后约瑟也是各种被试探但是不跌倒啊，然后耶稣也是在旷野经受魔鬼试探也不跌倒。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更完整的列出这个约瑟如何预表耶稣的一个表格，荣荣弟兄给整理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细节，每一个都在预表将来要到的那位弥赛亚，将来要到来的那位救主是什么样子，这些都是要给你提前就在旧约第一本书的时候就让你知道，前面不是1到12章交代了世界犯了什么罪吗，而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后面就是要告诉你将来解决方法救恩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到来，而这个恩典要从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来，将来这个要到来的弥赛亚会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在学习他的这个故事，学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人的故事过程当中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给我们看到这个将来救恩的样式。那除了这个对将来救恩的这个预表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也让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之所以能被神拣选和使用，他们很关键的一个品质就是信心，也是指出了救恩和得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凭着信心。这个亚伯拉罕出父家，出吾尔是凭着信心，然后以撒。顺服，他被献上祭坛也是因为信心。当然，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因为信心。雅各在被拉班百般苦待，但是仍然持守自己的清白和圣洁，是因为信心。约瑟能在埃及为奴，但是尽心做事，被高升之后能赦免他的哥哥们，也是因为信心。信心是神想让我们要看到的，在这些人，在这整个被拣选的这个家族身上，他们与其他人最不同的那个点，最闪耀、最特别的那个点。这是神要让我们知道，在被他拣选之人，你如果只能拣选出一个特征，那就是你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身上一直能看到贯穿始终的对神的信心。这样的这个信心就是得救之人的记号，在那个时候是这样，在现在也是这样，在新约最后启示的那个时代也是一样。这是一种很持续、很连贯的，从圣经第一本书到最后的关于神救恩和得救的原则。所以。大概总结到现在，我们就是说创世纪的学习主要是出于这三点，然后还有一个，还有最后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创世纪，今天我们查到了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创世纪的结束呢，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整本创世纪50章到26节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创世纪的结束是什么呢？约瑟死了，110岁，然后呢，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整个创世纪的结束。约瑟这个人死了，然后他躺在棺材里了。我们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吗？创世纪第一章讲的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里面各种各样的美好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神看为这是好，神看为那是好，就是那个时候神创造的美好形式，跟最后一章。约瑟死了，躺在棺材里，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是要让我们看到人犯罪之后的后果。这口棺材就是伊甸园里面上帝对亚当和夏娃当年他们犯罪之后的这个结果，他们这个咒诅所得的咒诅的最后的这个注脚，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人生而言呢，棺材这个似乎就是人生真正的这个结束了。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那你到了棺材里面，这个差不多就是结束了。但是在神启示的这个话语里面，棺材躺在棺材里，只是圣经第一本书的结束，后面还有整整65卷经书。这65卷经书就是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在神那里，人的死亡不是真正的终结，他要告诉你人如何解决这口棺材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最终被显明，它答案被显明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呢，耶稣基督的他的事情被记载在，主要是被记载在四福音书里面嘛。从下一周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马可福音，然后继续我们对圣经的这个学习，我们也继续的去探求，去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最后。人躺在棺材里的这件事情，在神启示里面是这个棺材的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我们从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就可以一点一点的看。马可福音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技术题，它平铺直叙，基本上纯纪实，不怎么加入作者自己的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这样对耶稣基督他生平的这个记载里面，可以继续的去学习。人怎么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世界上面这个死亡，世界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最后要怎样的解决？这些都是整个圣经后面要继续启示给我们要学的。所以今天我们查经的内容呢，就这么多。我们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